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21讲 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讲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1讲与参孙一起完成士师记两个立位人的故事，然后是路德记。亚比米勒，好吧，我们来谈谈士师记。上次我们讲的是基甸与米甸人作战，基甸用耶和华的剑击败了米甸人，基甸扔掉汽油灯并着火，吹响了号角，赢得了对米甸人的胜利。基甸大胜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基甸有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亚比米勒。现在名字真的很重要，他的名字叫亚比米勒。阿布在希伯来语中是什么意思？阿爸，父亲。所以阿比是我的父亲。米勒的意思是王。我的父亲是国王。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基甸。他的父亲是国王吗？不，他不是。士师时代以色列有王吗？不，那么这个名字真的很有趣吗？这与书本冲突，我父亲是国王，但他不是国王。但他的名字却是亚比米勒。约坦预言，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亚比米勒接管了。他是哥哥。他对所有其他兄弟姐妹所做的就是把他们全部杀掉。我不知道，30个、40个、50个，有很多。他杀死了他的兄弟姐妹。所发生的事情是乔萨姆，最年轻的人之一，躲了起来并逃跑了。然后约坦上了一个山坡，他要给他的兄弟讲一个预言，这是士师记第9章中的内容。他要讲这个预言。我将只是叙述并总结这个预言。但基本上他会上去讲述这个故事。森林里的树木纷纷出去自立为王。顺便问一下，什么是预言？圣经中有预言吗？什么是预言？通常预言就像动物说话或者树说话。好吧，森林里的树木在这里宣布自己为国王。所以他们走到橄榄树旁，对橄榄树说，橄榄树，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你们给了我们橄榄油和我们吃的所有这些美妙的东西。橄榄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披萨上。我们很想为我们的国王有一棵橄榄树。橄榄树说，我不能成为你的国王。如果我是你们的国王，没有橄榄那就不好了。于是他们就到了葡萄树那里。他们说，嘿，藤蔓，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当藤蔓是我们的国王时，您现在可以一直聚会。每个人都会有酒。葡萄树说，我不能成为你的国王，因为如果我是你的国王，我就不能结出让人心快乐的葡萄。所以最后他们去了荆棘丛。你们去过德克萨斯州吗？荆棘丛是一种没有叶子的灌木丛。一切都是荆棘合剂。当您试图穿过双腿时，它会将您的双腿切开。它们的高度通常约为膝盖。它们是低矮多刺的灌木丛，几乎没有叶子。它们只是这些荆棘合剂。那么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来到荆棘丛。他们说，荆棘丛，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荆棘丛说，我将成为你的国王。快来躲到我的影子里吧。为什么这如此讽刺？荆棘丛没有任何阴影。荆棘丛有什么用？这没什么好处。但他声称自己将成为国王。约坦想通过这个故事对亚比米勒说些什么。亚比米勒最不可能成为国王吗？然而他假装自己是大国王，但他实际上是最不可能的。橄榄树不见了。藤蔓不见了。这是荆棘丛，现在这丛荆棘丛正试图成为国王。所以这是一个预言。这是约坦讲的一个预言。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则预言。所以如果你想让别人生气，就说圣经里有预言。人们会变得变形，因为很多人认为圣经是预言而不是历史。但圣经中有预言。这是乔瑟姆讲述的，树木使这片灌木丛成为他们的王。话说这讽刺预言是为了贬低他的哥哥吗？这就是这个预言的目的。荆棘丛预言是对权力的讽刺。我想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金钱、性和权力。我们上次谈到过这个。力量是获得阿比米勒的力量。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这样他就可以拥有权力并成为下一任统治者。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好难过。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就是基甸的结局。你知道基甸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但是你看到基甸离开后，他的儿子们在他们的家庭中进行了这场战争，结果摧毁了他的家庭。于是吉迪恩的氏族就衰落了。现在第一个尝试王权的人是亚比米勒。有些人将这与第一次王权尝试联系起来。在士师记中可以找到一次失败的王权尝试。士师记里有什么？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正确的。在士师记中，亚比米勒在第一次尝试建立这种小王权时就发起了逃跑。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耶弗他这个家伙呢？他基本上因一件事而出名。他是基列人。他并没有真正融入社会。所以他因为不被接受而被赶了出来。他的母亲那里有一些私生子。会发生什么？神有没有说过与他的意思完全相反的话？第十章第十四节，神这样说，你们却离弃了我。他正在对以色列人民讲话。他说，你离弃了我，去侍奉别神。所以我不会再救你了。上帝作为拯救者的角色。我不会再救你了。然后上帝这样说，去向你所选择的神呼求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让他们来拯救你。神在这里命令他的子民崇拜偶像吗？他说，到你所创造的诸神那里去，向他们呼喊吧。上帝在这里命令偶像崇拜吗？这是讽刺吗？难道是老天在讽刺吗？他说，我不再拯救你们，因为你们崇拜这些偶像。好吧，去找偶像吧，让他们来救你。这真是讽刺。他想告诉他们摆脱他们的偶像，回到他身边。但他在这里使用了讽刺，说的与他的意思完全相反。圣经里有讽刺吗？事实上，上帝会讽刺吗？是的，他确实如此。你必须非常小心讽刺。很多时候我都会使用讽刺。讽刺会非常有害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女儿六年级时的情景。10到15年后，她回到我身边，她说，我记得你说过并引用了我说过的一些疯狂的话，但我是在讽刺。她没有意识到这是讽刺。她以为那是我真正持有的东西。所以我想说的是要小心讽刺，因为讽刺会对不理解的人造成伤害。但神在这里使用了它。所以有讽刺的地方，也有不讽刺的地方。听起来像传道书或其他什么，不是。所以上下文决定意义。这里很清楚，上帝无意让他们成为偶像崇拜者。顺便说一句，这就是重点。神用讽刺来做什么？讽刺的作用是什么？讽刺的作用是斥责他们吗？所以他用讽刺的方式来斥责他们。那么你必须从上下文中选取他。现在会发生什么？耶弗他出去。他说，好吧，我会为你们而战。我会引导你。我来当法官。上帝任命他为法官。然后他说，耶和华的灵降临在耶弗他身上。这是第 11.2 章。他渡过基列。耶弗他向耶和华起誓。这就是耶弗他最著名的誓言，他的誓言。耶弗他向耶和华起誓，如果你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当我从亚门人凯旋归来时，凡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都将归耶和华，我也要把他献为燔祭。他出去与亚门人作战。亚门人就在约旦这里。会发生什么？他回家了。他回家时，谁出来迎接他？当他回家时，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所以现在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誓言的问题。在神面前发誓时必须小心。传道书对此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让我读一下这个。传道书五。顺便说一句，传道书里有伟大的智慧。他这样说，当你去上帝的殿时，请谨守脚步。走进去倾听，而不是献上那些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的傻瓜的祭品。你在神面前不要急于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话要少一些。跳到第四节，你们向神所许的愿，履行的不可迟延。他不喜欢愚人，履行你的誓言。与其发誓而不履行，不如不发誓。他说什么？当你进入神的殿时，要少说话。有时我会担心我年轻时举行的一些青年集会。人们会站起来说，你愿意每天读三章圣经吗？你们中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大家都站起来，他们发誓要读书之类的事情。我想说的是，这样做时要非常小心。神不喜悦于人。 只是在上帝面前发誓时要小心。耶夫他发誓，凡是从我家门口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夫他会烧死他的女儿吗？他会把他烧死作为祭品吗？我只想说一下，大概 80% 至 90% 的旧约学者都说耶夫他烧死了他的女儿。现在该怎么办？我要告诉你，我不认为他烧伤了他。但这应该放在你的脑海里什么呢？希尔德布兰特是这门课的教授，他说的对。不，不。希尔德布兰特在这一点上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对的吗？我想说的是，我知道我的大多数旧约学者朋友在这一点上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耶夫他没有烧死他的女儿。我认为他没有。这是少数派的立场。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是否必须承认有时我可能是错的。是的。我在这里可能是错的。我只是想警告你，这是少数派的立场。他可能已经把他烧死了。但我认为他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如下。首先，当他被告知耶夫他回到米斯巴的家时，他应该出来迎接他，但他的女儿在手鼓的声音下跳舞。他父亲从战争中归来。这就像一个从阿富汗回来的军人。他的孩子们来欢迎爸爸回家。然后上面写着他是他唯一的孩子。为什么说他是他唯一的孩子？请注意，他是他唯一的孩子。除了他，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所以他变得非常非常明确。我的父亲，他回答说，你已经向主做出了承诺。就像你答应过的那样对我吧。现在主已经向你的敌人报仇了。他说，好吧，我也同意，父亲。他说，给我两个月时间。他父亲有一个请求。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去山上漫步，和朋友们一起哭泣。为什么？因为我快要被烧死了。不。让我两个月去山上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哭泣，因为我永远不会结婚。现在，如果你作为祭品被烧死在祭坛上，你会担心你从未结过婚吗？或者婚姻会退居第二位？如果你要被火烧死，那不是比结婚更重要吗？但请注意，他在这里说，因为我可能永远不会结婚。你可以走了。他在山里待了两个月。他和女孩们在山上悲伤。为什么？因为他永远不会结婚。两个月后，他回到了父亲身边，而父亲也按照他的誓言对待了他。下一句是什么？他还是处女。你说，等一下，他刚刚把他烧死了。如果他是不是处女，谁会在乎他呢？这家伙刚刚在祭火中熏死了他的女儿。为什么会提到他还是处女？处女会更热吗？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如果他只是烧了他，你烧了他之后为什么要说他是处女？但如果有别的事情发生，是否有可能像他所说的，从他家门口出来的东西都可以供养，有两种方式可以拿走呢？这样读可以吗？希伯来语中的和也可以翻译为或。和和会有区别吗？如果你这样想怎么办？如果你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当我从亚门人凯旋归来时，凡是从我家门口迎接我的都将归于耶和华，否则我将把它献为祭物。现在新国际版说将属于主，我将把它作为祭物献上。这与说我将它奉献给主，或我将它作为祭物有什么不同吗？这使他能够将女儿奉献给主。顺便问一下，她是处女，她从未结过婚，她奉献给主，这重要吗？这意味着什么？她会有孩子吗？她永远不会有孩子。这意味着耶弗他会有什么后代？她是他唯一的女儿。话说，在古代，没有子孙是一件大事吗？你的线路到那时就结束了吗？这就是他哭泣的原因，他哭泣是因为他的台词结束了。他是他繁衍后代的最后机会，但现在已经断绝了。他献身于主。他永远不会结婚，他是处女，他不会有孩子。那有意义吗？我想，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他将他奉献给主。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看一下数字八，帕克生教堂的 Hugenberger 博士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精彩的观察。我过去从未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去他的教堂。每次我去他的教堂，我都会学到一些新东西。他从弥数记 8.11 中取出了这个东西，看看这个。弥数记 8.11 节说，亚伦要把利未人奉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利未人要作为摇祭献上。 这是否意味着他杀了所有的利未人，把他们当作祭物摇到耶和华面前呢？不，这意味着他将他们作为祭物献给主。有人记得罗马书 12.1 节吗？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要把自己献给上帝作为祭物。所以当他指的是人类时，他更多的是一种奉献的东西。我是否必须退缩一下才能说出什么？大多数旧约学者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这里可能是错的吗？诚实的事实是 NIV 的翻译是 N 而不是 M 和 O。因此在某些方面你必须保持谦虚。但你还能再固执吗？你仍然可以说我认为他没有烧死他，我认为他把他献给了主。上下文表明了这一点。但我在这里可能是错的。那就是耶夫他。希伯来斯。现在 Shibboleth 和 Sibboleth 这是一道 set 词汇问题。Shibboleth 是什么意思？ Shibboleth 是一个可以让你加入一个群体的词语。是否有某些团体使用某些词语来让您加入他们的团体？如果我说我就是那 99% 的人，那会让我进入哪个组？占领华尔街。是的，我属于 99%， 就这些薪水你可以保证我不属于 1%。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不同的团体都有他们使用的某些流行语。你高中的时候见过这个吗？他们在高中仍然这样做吗？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流行语。运动员们以某种方式说话，而在我那个时代吸毒的人则以不同的方式说话。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Jive 谈话。耶弗他的遭遇是这样的。耶弗他正在约旦争夺战。正在战斗的以法莲人在不同的地区。他们没有过来帮助耶弗他。所以他们来到耶弗他那里，他们想与耶弗他开战，并说你没有邀请我们参战。我们要过来和你一起举起手杖。于是耶弗他在约旦河边扎营。当以法莲人过约旦河时，他让他们说 Shibboleth。但他知道因为他们来自以法莲，所以他们不能说 Shibboleth， 因为他们总是说 CEA 汽车的意思。他们说 Edir， 他知道因为他们说这些词，他知道他们来自波士顿。他知道有地方方言。如果我说你们都到我这里来，一旦我说你们会发生什么？在新英格兰，当你说你们时，你的智商会下降20分。新英格兰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如果你在新英格兰用英国口音说话，你的智商会提高20分。我只是开玩笑，但不是真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他们在这里过约旦河时，他说 Shibboleth， 他们说 Sibboleth， 然后他说那些人是以法莲人。从他们发音的方式，他就知道他们在撒谎。然后他杀了以法莲人。因此现在这个 Shibboleth 一般在英语中用来表示某个群体中的流行语，这意味着你认同该群体。所以每个群体都有这些流行语或特殊的代码词。顺便说一句，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用某种不同的语言交谈？我是说我们也有不同的流行语。每个小组都会有这些。因此这些组识别码字被称为 Shibboleth。参孙简介，现在 Shemshon 你们中有多少人发音这个词 Samson？ 里面有一个 P 吗？桑普森，我们用 P 发音。Samson 中有 P 吗？实际上你正在做的是使用希腊语发音。希腊语中有一个 P， 它已经变成了英语。顺便说一句，你会看到 SMS Shamash 的意思是太阳。所以实际上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阳光明媚。所以萨姆森 Samson， 如果你真的把它的名字翻译成阳光明媚 Sammy。 我只是开玩笑，但不是真的。我称参孙为阳光明媚。现在我们对参孙了解多少？首先让我和 Samson 一起做一些领土方面的事情。非利士人在哪里？我们来做一个课堂活动，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你们是约旦，你们是以色列，你们是地中海。非利士人会去哪里呢？就在地中海沿岸。非利士人总是试图从西方攻击犹太人。他们要去哪里攻击犹太人？犹太人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犹太人总是在山上，所以非利士人总是上山，但只有特定的方法才能进入山区。因此进入山区的途径之一是穿过贝斯和伦， 上贝斯和轮和下贝斯和轮。顺便说一句，道路至今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当你想上山的时候，你还是走那条已经两三千年了的路。这是贝斯河轮入口。这里还有另一个入口。这是基列耶里入口。大卫就是在那里将约柜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大卫把约柜抬上来的地方。还记得那家伙触碰了方舟并被主杀死了吗？乌撒，佩雷斯乌撒。这就是基里亚斯耶里入口。现在参孙在哪里？Shimshon 或 Sani 住在 Zohar 和 Beth Shemesh 太阳宫地区。那是参孙的故乡。来自廷拿的参孙的妻子，参孙的第一任妻子来自哪里？当他去结婚时，他的妻子来自廷那。你看到那有多接近了吗？于是他就上去，那是参孙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在临近城镇常去的地方。所以参孙遇见了这个非利士女人，就在那时他下去并与她接触。现在对我们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入口是以拉谷。顺便问一下，你看到这里的加特镇了吗？加特有哪些名人？他是个大块头，不喜欢孩子们向他扔石头。加特哥利亚。当加特哥利亚来与以色列作战时，他们就在以拉谷作战。以拉谷一直延伸到哪个城镇？伯利恒。大卫来自伯利恒。大卫从伯利恒下来，这里就是大卫与哥利亚战斗的地方。这就是你进入的方式。如果你想进山，你就这样做，这就是他们战斗的地方。哥利亚来自加特，大卫来自伯利恒，他们在以拉谷交战。所以参孙申顺他要在基列这里闲逛，杰里姆入口处他要去见这个来自廷那的女孩。参孙的早期叙述，现在第十三章，这是参孙身上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有这种叛逆，然后是报应。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非利士人喜欢殴打犹太人吗？是的，他们做了。非利士人使用铁。他们拥有技术，他们会追捕犹太人。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个名叫马挪亚的人。他有一个妻子。一位天使来到马挪亚的妻子那里。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当你生下儿子时，从他出生起，他就不能采摘葡萄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剪掉他的头发。换句话说，他从出生起就将成为一个什么？他从出生起就是拿细尔人，一生都没剪过头发。顺便说一句，他甚至被告知不要喝酒。你肚子里有一个婴儿，他将成为拿细尔人，而你作为他的母亲不可以喝任何酒。这只是意味着在产前护理中你不应该吸毒，对吧？不，那是个笑话，不是真的，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不是因为酒是酒精，所以他不能喝酒？或者他不应该喝酒，因为他是拿细尔人。这是因为他是拿细尔人。参孙与廷拿非利士女子的婚姻，参孙出生了，参孙长大了。然后参孙下到廷拿，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他想娶的女人。在第十四章，参孙下廷拿去，看见一个非利士少女。他回来对他父母说，我在廷拿看见一个非利士妇人。现在把她给我，给我的妻子。他看到了女孩，但问道，在古代，父母包办婚姻吗？婚姻一定要父母包办吗？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这很疯狂，但他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应该说，这很疯狂。顺便说一句，直到今天，有些文化仍然这样做吗？父母在哪里安排婚姻？于是他去找他的父母说，把我见过的这个女孩给我找来。我常常问爱情是什么，地理加上荷尔蒙就等于爱情。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地理加上荷尔蒙就等于爱情。参孙为何会爱上这个女孩？她位于隔壁城镇的蒂姆纳。你爱上谁了？你周围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和你一起上学的人。你知道地理因素有很大关系吗？地理因素对此有很大关系。于是廷纳隔壁的参孙爱上了这个女孩。但他的父母回来了。他的父母回答说，你的亲戚和我们的人民中，难道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女人吗？你必须去追随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才能娶妻吗？参孙对他父亲说，把她给我带回来。他是适合我的人选。很有趣的是，这里的父母，这是我想提出的一点， 因为他来自廷娜的妻子似乎无法对参孙说不。参孙得到了参孙想要的东西。参孙想要这个女孩，但他们反对，他推翻了他们的反对。他从廷拿得到这个女孩，从廷拿得到非利士人。现在主也参与其中，并要利用参孙对这个女人的吸引力来击败非利士人。那么参孙第一次倒下时他做了什么？他遇见了一头狮子。参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壮的人，他徒手将狮子撕成碎片。他把狮子拆开，杀死了狮子，然后他下去见他未来的妻子。他第二次回来，当他回到狮子的尸体时，狮子的尸体里有什么？有一些蜜蜂和一些蜂蜜。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抓住他。我总是想知道，在没有所有用具的情况下，你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但将它们熏出来或其他什么，他就得到了蜂蜜。那么现在他得到了什么？现在顺便说一句，他告诉你关于这只狮子和蜂蜜的故事，因为这在以后会变得很重要。然后他就到了那里，他是一个大而强壮的家伙，他将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他确实非常强大。显然神赐之灵也真的只是一个强者而已。你见过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又想成为聪明人的人吗？所以参孙必须证明他是个聪明人。所以他要告诉他们这个谜语。所以他去参加婚礼，他们正在参加为期七天的婚宴。参孙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个谜语。参孙对他们说，如果你能在节期七日之内给我答复，我就给你30件细麻衣，30套衣服。如果你不能告诉我答案，那么你就必须给我30件麻衣和30套衣服。告诉我们这个谜语，他们说。我们听听吧。他回答说，这就是著名的谜语。圣经里也有谜语。从使者中产生食物，从强者中产生甜味。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无法解开这个谜语。第四天，他们问参孙的妻子，如果你无法从一对一的面对男人中得到他，你会怎么做？穿过妻子。问，有效果吗？是的。我不推荐他，但他确实有效。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好吧，第四天他们说，哄你丈夫向我们解释这个谜语，否则我们会烧死你和你父亲的家人。你邀请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抢劫我们吗？然后参孙的妻子伏在参孙身上哭泣。你恨我，你恨我，难道你真的不爱我吗？你给我的人民出了一个谜语，却没有告诉我答案。你正在参加你的婚礼，这就像一场为期七天的盛宴婚礼。你的妻子开始兴奋起来。你做什么工作？现在我总觉得，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我最好提出这一点。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结婚时就办了婚礼。话说，女方压力大吗？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是的。在我看来，就压力而言，现在的婚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吗？所以这个女人压力非常非常大。他们完成了仪式，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们来到一座教堂的地下室，他们在那里举行了招待会。他们和大家一起吃晚饭，四处走动，和大家打招呼。这很酷。当这一切结束后，他们带着罐头钻进车里，在夕阳下骑车出发，去度蜜月之夜。那家伙说道，我终于和这个女人结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这家伙真是太幸福了。他们到达酒店后，他突然哭了起来。这家伙试图弄清楚我做了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有什么我不应该做的事吗？你想要什么？你想要花吗？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的我都会得到。你为什么哭成这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你有没有问过女人为什么哭？如果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你该如何弄清楚？怎么了？我说的誓言有错吗？我说的誓言没错。所以你吓坏了，因为你以前从未结过婚。突然她开始哭泣。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是否经历过肾上腺素非常旺盛，压力很大，肾上腺素突然放松的情况。当你突然倒下时，你会无缘无故的哭吗？这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那场婚礼中发生的事情，我很熟悉。女人开始哭泣，但这并不是她做错了什么。但那是因为婚礼和所有的压力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让她很沮丧。 所以我想说的是，妻子在婚礼上哭泣并不酷，这不是什么好事，但这是由于这些周期而发生的。我只是想警告你，因为没有人警告过我，而且那晚的情况不太好。参孙为何愚蠢？他的妻子扑倒在他身上哭泣，你恨我，你恨我，你并不是真的爱我。你给我的人民讲了一个谜语，但你没有告诉我答案。现在参孙要在这里说一些事情。眼泪有力量吗？参孙强吗？女人哭了，男人坚强了，什么？女人哭了怎么办？你很无助。大壮的参孙在女人的眼泪面前束手无策。你能做什么？所以有眼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要建议的是如何不对待女人。这是参孙的回应。他哭着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心爱的妻子。他回答道，他说，我神智还没有向我的父母解释过。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规则第一，你不能把岳父和岳母也卷入其中。你把他带给爸爸和婆婆，他就爆炸了。他很丑。你永远不会那样做。这实在是太愚蠢了。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怎么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这很愚蠢，我曾经这样做过。我只是告诉你，这是经验的声音。你不要把爸爸和婆婆也牵扯进来。你可以不用那些外在的东西来处理它。所以，参孙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真的很愚蠢。你不会说，我神智还没有告诉我的父母。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对他的地位有什么影响？他刚刚把他放在了他的父母之上还是之下？在下面。他应该和这个女人结婚。这实在是太愚蠢了。就这样，他在宴会的七天里一直在哭。所以在第七天，因为他继续逼迫他，他终于告诉了他。他反过来向他的人民解释了这个谜语。第七天日落之前，他们进来说，有什么比蜜更甜的呢？还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他们解开了他的谜语。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明白。这真的很有趣。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很糟糕，永远不要这样做。他们猜出了他的谜语，什么比蜂蜜更甜？什么比狮子更强？参孙说，如果你没有用我的小母牛耕地，你就无法解开我的谜语。这就是所谓的比喻说话。当你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并用小母牛来隐喻的象征你的妻子时，这是不好的。顺便问一下，圣经中是否用某些动物来象征女人，例如羚羊？它们是美丽的动物。不，在所罗门之歌中没有。小母牛，不，你不用小母牛。这太可怕了。所以参孙在这里真的结束了。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主的灵带着能力降临到他身上。他下去杀了30个非利士人，带回他们的衣服给了他们。那么他会对他的妻子做什么呢？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父亲的家里，参孙的妻子被送给了他的朋友。现在，这是你必须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一个朋友，他就像你的伴郎。如果男方保释，那么伴郎就会娶女方。所以参孙所说的是，他正处于婚姻过程中。他崩溃了，所以另一个人介入了，所以萨姆森回家了。这是一场灾难。学生问题，人们多久会逃一次命？为什么？参孙因为妻子背叛他而没有告诉他而感到愤怒，所以逃了出来。但如果他没有背叛他，他们会对他的父亲做什么？他们会杀了他的父亲。所以，是的，他们当时就有备份。但原因往往很复杂。参孙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来自廷纳的妻子。三基，你就出局了。这是他的第一次罢工。关于旧约时代，神的灵临到人身上，经上说，神的灵临到参孙身上，他就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所以，神的灵是他的力量。神的灵和旧约的子民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旧约中，神的灵曾经离开过人吗？你能告诉我一个人的灵离开他的情况吗？扫罗王。现在有些人认为，当神的灵离开他时，就意味着扫罗不再是神的信徒，他失去了救恩。不不不，上帝的灵赋予他们特殊的恩赐。参孙被赋予了力量的恩赐，扫罗被赋予王权的恩赐。当圣灵离开扫罗时，就意味着王权的精神离开了扫罗。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一个非信徒。扫罗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但这不是神的灵。 有些人认为神的灵只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才降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旧约中有神的灵吗？是的，确实如此，而且它降临在人们身上，赋予这些人某些天赋。对参孙来说，这就是力量，对扫罗来说，这就是王权。所以你会看到神的灵在旧约中与人们同工。这并不是说神的灵不在这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但我将把它留给新约教授。所以神的灵在旧约中赋予人们恩赐。参孙和加沙托伊五娘，现在这是参孙的第一个女人。第二个女人是谁？参孙前往加沙。我称这个女人为加沙托伊五娘。不，这是加沙地带。你意识到托伊五娘是和那里。这就是加沙。她前往加沙。参孙前往加沙，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名妓女。他进去陪她过夜。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对戈登、胡根伯、戈博士有多么尊敬。他是一位顶尖的思想家和公正的品质，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好的传教士之一。胡根伯格博士转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参孙是信仰的伟大英雄之一。参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被列为信仰的伟大英雄之一。所以他回来后说，他并不认为这些缺点是负面的，即使是参孙嫖妓也是如此。我想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在讲参孙之前，他停止了关于士师记的系列讲道。我正坐在座位边上等待解决方案。但我发现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在以色列还有谁去嫖妓，而且是完全洁净的。有人记得约书亚是如何派出探子的吗？探子到底去探访谁呢？妓女喇合。现在他们是为了他的事，还是想获取信息？这是一次间谍活动。显然胡根伯格博士，我没有听他这么说过，我是通过小道消息听到的。他说参孙可能会在间谍活动中去这个女人的房子。我认为他是在从事间谍活动，但监视的对象与陆地不同，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所以我认为这是参孙再次对女性做的事情。所以我会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我想用这段话来描述这个女人，加沙的妓女、非利士人包围着他们，说早上我们要杀掉参孙。于是参孙在半夜醒来，把门框从墙上拉了出来，然后就走了。就参孙的实力而言，这对我来说真正重要。首先，如果你把这个门框从这里拉出来，这个门框是不是一个需要搬运的大东西？这个门框是用金属制成的，老实说它是廉价的金属或金属板，大约有30至40磅。对于您来说，长途携带30至40磅的重量并不算太多，对吧？当你拉动古代世界的门柱时，它们不是由廉价金属制成的，而是由柱子制成的。我们谈论的是数百英镑吗？是的，几百英镑。参孙拖着他们。另一件事，你们有没有做过，有人在这里放过干草吗？当我在田纳西州时，我们堆放干草。我是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所以这些人得到了100、200包干草。他们说你坐上卡车，然后把他们扔到阁楼上给我们。所以我进去了，把这些30至40磅的干草捆扔在那里。所以我把这些干草堆扔在那里。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城里人，而他们是乡下人。他们是农民，是强者。所以我把那些成捆的干草扔在那里，我把20捆干草扔在那里。然后我往上面扔了30包干草。然后我扔了40个和50个。当他们把我扔完时，我用肩膀把包推起来，我再也无法抬起手臂了，因为它太多了。Samson 搬运东西大约20英里，而且都是上山。他把它们放在希伯伦面前。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全程约20英里是上坡路。请问当你负重上山时，上坡有问题吗？是的，20英里是携带这种重量的合适距离吗？这家伙是浩浩荡荡吗？这家伙是个大人物。作为一个正常人，能像这样步行20英里上山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他至少背着几百磅上山。所以参孙的力量非常强大。顺便说一句，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赋予他力量，他天赋异禀。所以这就是他现在把墙壁或门口拖到那里的时候。参孙和大力拉，下一个女人，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戴丽拉。 戴丽拉至今仍然非常有名，她有一个广播节目。但她说，过了一段时间，她参孙坠入爱河。这是第十六章第四节，爱上了索利谷的一个妇人，名叫大丽拉。请注意，这表明她爱上了他。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中的许多人是否接受过希腊思维方式的训练，即你有爱，你有爱欲，对吗？爱和爱是非常不同的，对吗？ Agape 爱是非常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爱，而 Eros 爱是色情的，非常淫荡的。所以情欲之爱是肉欲的，无爱是精神上的。在希腊语中，我们将 Agape 和 Eros 分开。在希伯来语中，他们没有这种区别。爱这个词是 Ahol， 它包括爱和欲望。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爱和欲望总是很容易区分吗？当我年轻的时候，他们试图在这里描绘欲望，在这里描绘真正的爱情。我想说的是，当你真正恋爱的时候，有时爱和情欲是纠缠在一起的吗？所以要小心这种希腊分析思维方式。希伯来人的思维更加有机和整体。所以参孙爱上了他。现在他唠叨着他，基本上非利士人出现在戴丽拉面前，他们说，戴丽拉，你想赚点钱吗？戴丽拉说，哦，是的。所以他们说，告诉我们他力量的秘密，我们就能打倒他。他们要付给他一些银子，然后注意他在做什么。大丽拉正在卖参孙。注意到这里是女人为了钱而出卖男人吗？很多时候情况正好相反，但在这个例子中是大丽拉出卖了参孙。于是他来到参孙身边，对参孙唠叨道，告诉我你力量强大的秘密，以及如何捆绑和制服你。参孙回答他，如果有人用七条未干的新鲜钉子裤把我绑起来，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虚弱。你猜怎么着？他醒来发现自己被七条钉子裤绑着。参孙，非利士人攻击你，他做了什么？他折断了手中的东西，然后跳了起来。现在当你们读到这篇文章时，你们是否意识到他是多么愚蠢？他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做，怎么会有人那么愚蠢？我想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不是重点。这个叙述是压缩的。有没有可能这些不同的试验，用七条新鲜的钉子裤，用七根绳子绑他的辫子，有没有可能这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又几个月的时间，并且这个故事被传播开来。当你写历史时，人们会接受叙述并压缩它。所以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所有这些事件看起来都是一个接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密切相关的事件。或许他们在时间上已经分开了。我想说的是，参孙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愚蠢。因此这可能已经分散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吧，终于塌下来了，他开始像那样玩弄辫子。唠叨似乎确实有效。我在这里向萨姆森建议的是，时间压缩就是历史的书写方式。顺便问一下，历史学家是否曾经将相隔50年的事件放在历史上？只是因为这就是他们书写历史的方式，他们不想了解所有细节。所以历史总是涉及某种压缩。如果你在戈登学院学习历史，你会发现一些出色的历史学家谈论史学、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很多时候彼此相距甚远的事件会被连续的放在一起，因为你折叠了历史，你压缩了历史。如果你要写一部详尽无疑的历史，那么任何人都难以阅读。所有的历史都被压缩了。现在参孙有趣的是，戴丽拉剪了他的头发。他告诉非利士人，我想这次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于是他剃了他的头，剪掉了他的头发。参孙随后被非利士人俘虏。当他们抓住他时，他们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当他很强的时候，你想利用他的力量，但又想削弱他的能力，你该怎么办？你蒙蔽了他的双眼。所以他们弄瞎了他的眼睛，挖出了他的眼睛，现在他很强壮，但一个孩子可以攻击他，因为他看不到他来自哪里。顺便说一句，他们把他带了出来，然后他说，当人们看到他时，他们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已将我们的敌人交到我们手里了，但是神会使用参孙，即使是在失明的状态下完成任务吗？他的目的。参孙在非利士圣殿的结局。于是人们把参孙拉了出来，让他耍花招。这就像一个马戏团，你会遇到一个高大强壮的家伙，他会表演所有这些技巧。参孙做了这些把戏，但随后参孙对和他一起指导他的男孩说，他首先向神祷告， 然后参孙向神祷告：至高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上帝啊，请再给我力量，让我一击向非利士人报复我的两只眼睛。参孙在这里很记仇吗？他要为他的两只眼睛报仇。你是否希望他说：上帝啊，我希望你的名得到荣耀，我想证明你是胜利者。但相反，他担心自己的两只眼睛。萨姆森伸手去够中央的两根柱子，他会拿断中心的两根柱子，然后整座大楼就会倒塌，压垮约3000人。参孙死时杀的人比他生时杀的人还多。现在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有两根柱子。如果把这两根柱子推倒的话，整栋楼都会倒塌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有足够的横梁可以支撑屋顶。你知道他们在非利士平原发现了什么吗？他们发现了一些非利士人的寺庙。不同的文化是否会产生不同风格的寺庙？是的。以色列的圣殿，顺便说一句，所罗门的圣殿是希勒姆按照腓尼基模型建造的。为什么？因为他从腓尼基雇佣了海勒姆来建造它。当你看所罗门建造的以色列圣殿时，它与腓尼基建造的圣殿非常相似。蓝图正是您在腓尼基所绘制的。他们发现非利士神庙的中间有两根柱子，有承重墙。换句话说，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两根支柱上。如果你把这两根柱子拆掉，这些非利士神庙会怎么样？整个地方都塌陷了。那么考古学表明这确实有效吗？你把压在这两根柱子上的整栋建筑都拆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确认。圣经说参孙推倒了两根柱子，整个地方就倒塌了。参孙死了，这就是参孙的一生。现在参孙怎么能被列为信仰的伟大英雄呢？考虑到这一切混乱的生活，老实说，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认为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伟大的信仰英雄，却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这给了我希望，因为我的生活一团糟。希望没那么糟糕，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是否看过我们所见过的旧约中几乎所有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吗？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现在知道大卫了吧？所以你和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圣经的说法是，上帝的信徒并不比其他人更好，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问题，但他们相信上帝，上帝使用他们来实现他的目的。他们是有缺陷的英雄。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真是太棒了，尽管你的处境正在恶化。所以参孙是一个英雄，但他并不完美，他有他的问题，这就是现实生活。两个利未人的故事。现在这是两座城市的故事，不是两个利未人的故事。士师记以我所说的两个利未人的故事结束。好吧，首先让我开始这个故事。这是第一个利未人，但尼特利未人。我要读士师记第17章和第18章。有一个来自以法莲的人，以法莲在哪里？以法莲就在便雅悯之上。所以只有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所以就在那里。以法莲有一个人，他有很多金银，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了偶像。然后他说，嘿，我现在有一个偶像了。但突然间，一个利未人经过以法莲，这个名叫弥迦的人对利未人说，你知道我这里有这个金银的偶像，你为什么不来当我的祭司呢？我有这个偶像，我会付钱给你，你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会付钱给你，给你住所，我给你食物，我会照顾你，你就是我的牧师。于是利未人就成了弥迦的祭司。弥迦制作了偶像，然后他聘请了这个利未人作为他的祭司。现在他有了一个偶像和一个牧师，这家伙的演出非常顺利。他在这里有一个宗教角落。现在会发生什么？但支派的问题是什么？但支派位于非利士平原附近，这意味着非利士人一直在殴打但人，因为他们的部落领土就在毕雅米以西的非利士人旁边。但人说，我们厌倦了与非利士人的战斗，我们要北上。我们听说它真的非常好，是以色列北部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于是但人向北迁移。当他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必须经过哪个部落？以法莲。所以他们经过米迦的房子，他们说，嘿，米迦这个人有一个金属偶像，他还有一个祭司，这个利未人。那么单部落，现在这是一个整个部落的搬迁，这个整个部落要从一个部落的领地整合到一个城市。 以色列北部凯尔座的地方，但将成为以色列的最北端。这个部落正从非利士人的领土一路向北迁移。他们走过这个利未人并说，嘿，利未人，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呢？如果你和我们一起去，你就可以成为利未人，也可以成为整个部落的祭司。你不必成为某个小家庭的一员，你可以成为整个部落的牧师。所以利未人说，嘿，那是一场很棒的演出，我和你们一起去。于是利未人就往北走。然后利未人上到最北的但城，在那里立了一座偶像。这位牧师随后成为但的牧师。这是以色列的偶像崇拜吗？这就是单与这种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里甚至有一处说，所以但人为自己立了偶像，又为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立了偶像，他的子孙也为利未支派立了祭司，直到那地被掳的时候。神的殿在示罗期间，他们一直使用弥迦所造的偶像，所以会幕将设在示罗。一直在示罗，但人都在但崇拜偶像。现在稍后将在另一处设立偶像。这个叙述为你以后的事情做好了准备。后来有一个人叫耶罗波安，你还记得他吗？而他要在哪两个地方树立偶像呢？我相信从这个叙述中，一个人会在丹，其中一个人会在丹。他要设立的另一只金牛犊会在哪里呢？有人记得那个地方吗？伯特利。是的，在伯特利。他为什么把它设立在伯特利呢？伯特利是圣地吗？伯特利发生了什么？伯特利是雅各梯子所在的地方吗？正是在这里，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了神。于是耶罗波安就用那个地方立了一头金牛犊，并说，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牛犊。神说，不，我不是牛犊，我不是金牛犊。上帝谴责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设立偶像。所以但在北方，伯特利在南方。所以这个叙述提出了以色列稍后将遇到的问题。利未人和他的妾，那是第一个利未人，但尼特利未人。现在我们的第二个利未人，这个故事在第19章，这个故事是利未人的妾的一个相当粗俗的故事。所以我只想对此添加一些地理知识。首先，你看到这里有一条主干道吗？这条路是1号公路。现在这条路不是95号公路，95号公路是一条大型高速公路。这就是所谓的山脊路线。这就是山脊路线。它沿着以色列的脊椎向北和向南延伸。它在山脊上运行，称为山脊路线。所以你从伯特利出来，经过米斯巴、基比亚、耶路撒冷、伯利恒，一直到希伯伦，这就是山脊路线。首先，当利未人有妾时，这有问题吗？利未人有一个妾，这个妾跑回家了。于是他跑回伯利恒的家。然后利未人追赶他，他跑了，在伯利恒他父母的家里追上了他。这有点像感恩节假期。当你回家时，你的父母是否会说，你不能再待一两天吗？你的父母曾经这样做过吗？你就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于是利未人在妾的家里多待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得走了。所以他们下午很晚才离开。当他们经过耶路撒冷时，他们来到这里大约有5英里。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时，这位女士很累了。她说，我只是厌倦了走路，为什么我们不住在耶布斯呢？但那家伙说，不，我不想进入耶布斯。住在那里的耶布斯人不是犹太人。所以他说，我想去犹太人的领地。所以我要从伯利恒上基比亚。于是他上来经过耶路撒冷。他不会进去，因为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他来到基比亚，说，我想和基比亚的犹太人在一起。现在当他驶入基比亚时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事情变得令人讨厌的地方。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他把车开进城里，情况几乎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一样。他把车开进城，来到附近的公共广场。一个老家伙走过来对他说，你不应该在这里。跟我一起回家吧。他邀请妾和利未人一起回家，并说，你们不应该在这里。曾几何时，我在洛杉矶市旅行，但我以前从未去过那里。我们一路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所以我说，我想去洛杉矶。我想去洛杉矶的海滩，朋友拒绝了，我不想去洛杉矶。他本来应该带我们到处走走的。我说，我们要去洛杉矶。最后他说，我们要去这个叫威尼斯海滩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威尼斯海滩，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环顾四周。我们回到我们的面包车里，并试图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些高速公路超出了我们的头顶，但我们无法到达高速公路。所以我们开车绕着洛杉矶所有这些社区转。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停下来，有一个大约6英尺5英寸的大家伙。我们把车停在车窗下，说道，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这里的高速公路吗？那家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甚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应该在这里，你不应该在这里。问题，当这样的人说你不应该在这里时，问题，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吗？是的，先生。我们会尽力尽快离开这里。你怎么去高速公路？所以他告诉我们如何到达那里，但很明显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社区。所以这个老家伙警告他不要留在这个城镇广场，否则会对你不利。跟我一起回家吧。所以他们和他一起回家，会发生什么？这些家伙出现在门口，然后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敲门，就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把那个家伙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和他发生性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认识他。那家伙几乎做了同样的事情，把他的女儿推出去，利未人有了他的妾，所以他把他的妾推出去。你记得这个故事，因为他太恶心了，你情不自禁地想念他。男人们整夜虐待女人，他来的第二天他在哪？第二天利未人打开门，发现他的妾躺在地上。他说，起床，我们走吧，现在该走了。但小妾一动不动，他忽然意识到小妾死了。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把它放在他的驴上，然后把它带回来。然后他做什么呢？情况变得更糟。他非常生气这些人杀了他的妾，他开始把他砍死。他把他切成12块，并将他的身体部位送到以色列的12个部落。顺便说一句，当你是犹太教徒时，你得到这个身体部位，部落怪胎。这是，哇，我们以前在以色列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去基比亚这个镇，除掉那些人。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因此11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他们上去攻击基比亚和基比亚境内的便雅敏支派。本杰明部落说，我们不会放弃基比亚。于是便雅敏全支派去与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作战。便雅敏部族间的战争，那么现在部落战争发生了，会发生什么？以色列人上去攻击他们，他们第一次就失败了。他们回到上帝身边，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很邪恶。我们正在努力做正确的事。神说，再上去吧。他们再次上去，以色列各支派击败了便雅敏人，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杀死了所有便雅敏人，但其中600人逃脱了。他们爬上这个他们无法到达的可防御的高地。因此，便雅敏人还剩下600人。他们想上去杀掉600便雅敏人，但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杀了600名便雅敏人，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会怎样？就像黑犀牛灭绝了一样，便雅敏部落也不再存在了。所以他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暂停。这些人只剩下600人了。我们必须重建部落，否则我们将失去以色列的一个部落。但那有什么问题呢？这些家伙要如何繁衍后代呢？他们必须嫁给一个人。但所有参加战斗的人都发誓，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便雅敏人。你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吗？不。所以他们说，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女儿送到那里。于是我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600个人。我们必须给他们孩子，让他们再次繁衍。这里有一座名叫基列雅比的城市，基列雅比的人并没有参加战斗。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去基列雅比围捕400名女孩，并将这400名女孩带到便雅敏人那里。现在只剩下200人没有妻子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有200人没有妻子。顺便说一句，别笑，我想你想按照圣经中关于约会的方式来做。你想按照圣经的方式约会，就像圣经里那样吻别约会。所以他们去了示罗，女孩们要出来参加宴会，他们将在圣墓所在的示罗跳舞。他们要跳舞。他们说，我们将如何处置这200个人，将他们安置在灌木丛中。当女孩们出来跳舞时，男孩们就会从灌木丛中出来抓住他们，抓住的就是你的。现在我总是说，戈登学院我们有一辆四轮车。 真如圣经所说吗？所以这是，是的，我在开玩笑。这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现在卞雅敏之派已经重建。现在你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血淋淋的故事，这就是我母亲会说的。你不必讲这些故事，特德。圣经中有这些非常耸人听闻的故事，你不应该告诉大学生这些。我的问题是对我自己来说，尽管是被强奸和杀害的切分而治之，这就是他们如何为本杰明找到妻子，贾比·基列提供了妻子。顺便说一下，这个 Jabesh,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对我们以后可能会变得很重要。有一个人，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他来自基列雅比，当时世事罗舞者，他们就是在那里为卞雅敏人娶了这些妻子。现在为什么圣经包含这个故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我认为我们已经从卞雅敏人的故事中得到了一个建议。士师记的设定是什么？以色列没有什么。在士师时代，以色列没有王，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谁将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索尔、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人？本杰明。我相信这个故事正在建立扫罗王的统治。我相信士师记中的这个故事是为了建立卞雅敏支派而放在那里的。顺便问一下，当他们要立扫罗为王时，你还记得扫罗说的话吗？他说，我来自最小的部落。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来自最小的部落吗？是的。所以扫罗来自卞雅敏支派，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作为扫罗王的背景放在那里的。路斯。现在下一个故事是圣经中最美丽的故事之一。这是路斯的故事。倾轧纲木兰，这些都是过去关于女性友谊的电影。女性友谊与男性友谊不同吗？我已经观察我妻子30至60年了。我看过我妻子如何交朋友。这就是她交朋友的方式，她的友谊的性质与男人和男人的友谊不同。路德记中有两个女人，这在圣经中是不常见的。这两个女人是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为真正亲密的朋友。这是路德记中一个关于友谊的美丽故事。这是路德记中所发生的事情。书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首先，他们来自伯利恒镇。拿俄米是一位年长的妇女，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来自伯利恒。当地正发生饥荒。那么当土地上发生饥荒时，你会做什么呢？你迁移。您从较低的海拔迁移到较高的海拔，因为较高的海拔可以获得更多的雨水。所以他们来自伯利恒，伯利恒就在这里。他们顺流而下，过了约旦河，来到摩押这边。摩押海拔大约500至700英尺，所以这里的降雨量会更多。因此他们到摩押去收庄稼。然后他们在摩押定居，然后会发生什么？他有两个儿子 Malan 和 Chilion。当他的两个儿子来到摩押后，他们会娶什么样的女人呢？地理加上荷尔蒙就等于爱情。他们要嫁给摩押人。他们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娶了摩押女子，其中一位女子就是路德。所以路德是拿俄米的儿媳妇，他的儿子娶了她。现在叙述中发生了什么？所有的男人都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男性身上。男人都做什么？死。这通常是男人做的事。所有的男人都会死。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你自己有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单独生活在一个文化里有那么难吗？是的，尤其是在那种文化中。顺便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吗？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有一个学生朋友，当我们收养她作为我们的女儿时，她一直在我们家。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在印第安纳州的威诺纳湖，她把车开进来。她就像我们的女儿一样，一直在我们家。于是她把车开进去，发现车子的电池没电了。这个名叫 Pimpy 的家伙有一个加油站，他给他更换了电池。现在当电池没电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交流发电机好还是交流发电机损坏了电池。所以这并不是电池的问题，而是交流发电机损坏了电池。于是那家伙更换了电池，向他收取了大笔的电池费用，大约2-3周后，你猜怎么着？第二次电池就没电了。他走进去，那家伙正试图给他充电。现在电池和交流发电机的费用是双倍的。然后他回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她是女性， Pimpy 就利用了她吗？ 是他做的。所以我很生气，所以我上了车。我一生中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我开车并停好车，他有两扇车库门通向他的车库。我把车停在他们俩前面，所以没有车进出。我进去见平基先生。我吓了一跳，他让他的顾客们都排在那里，坐在那里。我接着告诉他，他正在欺骗这个女孩。一开始我做得非常轻柔，他变得有点好斗了。所以我提高了声调，对他大喊大叫，说他是如何欺骗这个年轻女孩的。与此同时，他所有的顾客都坐在那。明白这点，所以我变得非常喧闹。然后他说，我得把车开出去。我说，对不起，在你把钱还给他之前，我不会搬走我的车。我哪儿也不去。最后，他对我大喊大叫的那个人，终于走到了收银台前。他拿出他的支票，扔回给我们。一旦我们拿回钱，你猜怎么着？我们离开了。顺便说一句，我今天是否出于失意的正义说，如果你去印第安纳州华沙，看看 Pinky 的加油站在哪里，猜猜 Pinky 的加油站发生了什么？这可不是开玩笑。两年后，有一辆推土机开到那里，他们把它铺平了，现在把 Pinkies 变成了停车场。所以无论如何，我认为那里有失意的正义。但我想说的是，你们有内奥米、露丝和奥尔帕。俄尔巴回家了，但路德和拿俄米一起回到了伯利恒。你让这些女性置身于他们的文化中，他们在那种文化中是否非常脆弱？在那种文化中非常脆弱。所以现在你所面临的是雄性全部死亡。在路德记中很容易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物的名字。角色的名字很重要。检查一下这个人的名字，以利米勒。在我那个时代，他们曾经有一首类似的歌曲。他被称为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无论如何，这是以利米勒。伊莱的意思是什么？ L 是神。以利是我的神。什么是米勒？国王。以利米勒是我的神为王。这是在士师时期。谁是以色列的王？以利米勒我的神是王。这是一个好名字吗？在士师时代我的神为王。马伦 Malon 和齐利安 Chilion 这两个孩子的名字的意思是虚弱和病弱。叙述中的弱者和病者有何作用？他们死了还好。你看到这些名字是如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吗？弱者和病者都会死去。现在那奥米会用自己的名字来表现吗？失去丈夫的母亲拿俄米回到城里，这是在第一章第二十节。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是愉快。别叫我内奥米或愉快，叫我什么？有谁记得那句话，叫我马拉吧。马拉是什么？苦味。为什么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痛苦，所以我满载而归，但主却让我空手而归。我很苦涩。所以他说，不要叫我愉快，叫我苦涩，马拉。顺便说一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知道路德是什么意思吗？露丝 Ruth 来自词根，意思是友谊或朋友。顺便问一下，露丝在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那奥米的朋友。顺便说一下，波阿斯和他是英雄之一。波阿斯是什么意思？波阿斯的意思是力量。波阿斯在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是强者。你知道学习希伯来语真的很酷吗？突然间你会说，哇，看看这个。这有点不可思议。现在关于内奥米和露丝之间的友谊，露丝在这里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声明。内奥米刚刚说她是老太太，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她转向儿媳露丝说，回你家去吧。你不能跟我一起去。如果你跟我一起去，我就老了。如果我今天有了孩子，你不会等他长大了才嫁给他。所以回家吧。主对我很严厉。他告诉他回家。这就是路德的回应，但是路德回答说，不要催我离开你，也不要催我回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留在哪里我就留在哪里。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不是一个美丽的说法吗？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待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露丝是朋友吗？确实是朋友。所以露丝在这里表现出了爱的忠诚，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知道，我忘了，这里有一个希伯来词，对于这种关系来说非常美丽，就是 his 这个词。 我还没有谈过太多。嘿嘿，我一生中翻译过不同的方式，我曾经翻译过顽固的爱。这不仅是爱，而且是永不放弃的爱。这是一种执着的爱，只是追求。现在在 DASV 中，我将其翻译为忠诚的爱，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忠诚的爱。路德是忠于拿俄米的。他表现出一种坚定的爱，这种忠诚的爱。所以这是 HIST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顺便问一下，谁拥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智慧？神对他的子民有忠诚的爱，所以使用了 HIST 这个词。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伯利恒就在这里。我只是想在上面添加一点地理知识。摩押在那里，所以他们从伯利恒迁移到以利米勒和拿俄米那里。他们结婚了，所有的人都死了。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现在让我们来结束这个故事吧。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对神的看法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被告知环境不应该影响你的神学。然而，看看这个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让我的生活变得痛苦。我满载而归，但主却带我空手而回。环境会影响人们看待神的方式吗？我儿子刚从阿富汗回来。他在那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遭到枪击。问题是，这影响了他对神的看法吗？当他看到人们被炸死时，他是否真的必须思考如何看待上帝？是的，他会影响你看待神的方式。你的处境会影响你如何看待上帝。我认为你必须处理它。现在露丝出去了。它是一台拾穗机器。拾遗是什么意思？拾穗意味着他出去追收割者。于是他们出去，拿起镰刀，把库存砍下来。当他们用镰刀收割谷物时，会发生什么？一些谷物落在地上。穷人做什么呢？穷人跟在后面捡起收割者掉落的粮食。基本上是收割者不小心掉落了粮食，穷人去拾取，这就是所谓的拾穗。会发生什么？路德出去拾穗。他和穷人一起努力收集食物。波阿斯注意到他了吗？波阿斯注意到他，说道，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贤妇。大众，你以前哪里听说过贤妇？箴言第31章。他称她为箴言第31章的女人。他们告诉波阿斯，他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波阿斯照顾他吗？波阿斯说，你不要进入别人的领域，坚持我的领域。波阿斯是想保护他吗？不要去别人的田地。然后他告诉这些人，给他扔一些谷物。所以当他回家时，他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谷物。内奥米说，你在谁的领域？他说，波阿斯和拿俄米。没人，没人。他说，你知道，波阿斯和我们有亲戚关系。所以他知道露丝，并说他今晚将在打谷场上。当你上去时，揭开他的脚并躺在他旁边，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顺便说一句，当他上去揭开他的脚时，请记住我告诉过你的希伯来语脚。脚还可以表示其他含义，男性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确实如此。这是不是意味着他露出了他的脚？也许他还意味着别的什么。他要把自己献给波阿斯吗？他向博阿斯现身，博阿斯会告诉他吗？现在顺便说一句，如果在法官时期有任何其他人，有一个女人向你认识的男人现身，那就结束了。博阿斯说，他不能。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亲属救赎者，他会告诉他不。现在他主动提出了自己，他会因为被拒绝而感到受伤吗？他刚刚把自己，他的整个自我献给了他，而他会说他会受伤吗？所以波阿斯告诉他，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告诉他，我必须与这个比我更近亲的救赎者核实一下，如果他说不，那么我就会嫁给你。所以他告诉他不，但他尊重他吗？他，我不想称之为奉承，是在恭维他吗？他这是小心翼翼地辜负了他的尊严吗？他告诉他，在灯亮之前回家，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他保护他的名誉，并给他食物，让他回家。这就是所谓的娶寡扫置婚姻。当家里有人去世时，你就会嫁给这个家庭，并为死者抚养孩子。这被称为寡妇制婚姻，你必须与一个人结婚，并为死者抚养孩子。现在你说，等一下，希尔德布兰特。为什么路德的故事会在这里？第四章中，路德是猜猜谁的曾祖母？大卫。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 在路德记的最后一章中，你可以看到从波阿斯一直到大卫的家谱。这意味着什么？路德的故事指向谁？指大卫。士师记最后几章有关立位人妾的事指向扫罗。你是否明白这两个故事如何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塑造了以色列的前两位国王？那么波阿斯的故事，波阿斯是什么？力量。波阿斯会保护他吗？这是波阿斯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保护者的角色。我们就完成了。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1讲中完成了士师记和参孙两个立位人的故事以及路德记。抄写者 Hannah Towers 和 Maria Theo Ruff， 编辑 Ted Hildebrandt。